欢迎嚟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系洪志聪。以下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5年1月号，题目系《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撰文嘅系江大伟。特朗普强势返回白宫，意气风发嘅佢仲未上任，就喺社交媒体贴文表示，1月20日第一日上班，就会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同埋墨西哥进口货品征收 25% 关税。借口系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对于边境阻止非法移民以及芬太尼毒品涌入美国乏力。这个当然对加拿大经济有巨大嘅破坏力。总理杜鲁多亲自上门到海湖山庄面谈，仲要被特朗普揶揄为州长，建议加拿大申请成为美国第51个州份。这一种矮化对方的行为是赤裸裸的霸凌，强权就是道理。是不是代表了全球右翼思潮已经压倒过往左翼思潮？加拿大称为拥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意即是加拿大重视社会资源公平分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加拿大的全民医保，只有一层的医疗系统，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国民都得到同等的医疗服务。加拿大的重税政策都是另一种社会资源平均分配的策略，期望将贫富悬殊控制到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加拿大拥抱进步思想，左派思想重视的多元、平等、包容成为加拿大重要价值。这三种价值互相牵连。多元是指性别、种族、性倾向、健康残障、年龄、文化、阶级、宗教等同样受到尊重。包容是指机构文化接纳多元的位置和声音。平等是指多元群体受到平等的对待，重视的不是平等的机会，而是平等的结果。因为历史上有一些族群受到抑制，以致输在起跑点上面，所以为了达到平等的结果，必须在规则上面给予优待。这个就是所谓的平权运动。例如杜鲁多强调女性的参政权利，坚持内阁部长有一半是女性，结果造成女性国会议员得到优待成为部长。因为147位自由党国会议员里面只有57位是女性，即是占39%。但他们就占了内阁50%的部长的职位。批评者认为这个是形式主义，不是用人为才，会造成才能较弱的女性国会议员成为部长，排斥了能力较强的男性国会议员。支持者就认为女性参政的传统还未完全树立，需要给予一定的助力才能达到结果的平等，单单用人为才才会令女性失去了磨练和发挥潜能的机会。教育方面的争议更加显著，在聘请教授和取录学生方面，历史主流欧裔人士占优的，单单强调以公职来到衡量，教授和学生的成分就会变得单元，所以北美在大学聘任方面强调多元、平等结果，优先取录女性和少数族裔，如果不是就很难吸引他们肯花多年的精力入研究院进修，以教学为职业目标。在取录学生方面都要作出平权的考虑，如果不是工程学院尽是数理成绩优秀的南亚裔和华裔学生，其他族裔就会放弃尝试的了。美国都有类似的事例，转平权的空子。一位美国印度裔的学生 Vija Jojo 知道以自己 3.1 的 GPA 无办法入读医学院，于是剃光了个头，修剪眉毛，加入大学的黑人学生组织，冒充是黑人学生，结果以较差的成绩获得面试机会，并且成功进入一间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没有毕业。他将经历写成一本书 Almost Brag， The True Story of How I Got into Medical School by Pretending to be Black 2016，并转型成为求学顾问，教导顾客如何利用学业以外的因素进入心仪的学院。2020年美国大选，加州有一项提案 ACA5 要求推翻加州已经实行了24年的平权禁制令。提案由少数族裔，包括黑人、拉丁裔、菲律宾裔人士提出。他们指由政府津贴的加州大学收生没有照顾到族裔的比例，以致只是占中学毕业生人口一成的南亚裔和华裔占了大学四成的学额。从平等机会的立场，应该反对这项议案，维持择优取录。从平等结果的立场，应该给予代表性较少的族裔更加多的入学配额。华裔当然大力反对，指法案通过会令亚裔在加州大学的数目由四成跌至一成半，甚至抬出马丁路德金的名言作为口号，不希望下一代因为肤色的缘故受到不同的对待。结果法案没有通过，华裔家长松了一口气。加拿大的大学都已经出现了亚裔学生在工程学院超出比例的现象，目前仍然维持择优取录。一旦出现要求平权、平等结果的诉求，华裔国民就会出现选择的挑战。弱势族裔，包括原居民、黑裔、拉丁裔，就会要求平权、平等结果。华裔在学业成绩有优势，自然会倾向反对平权、平等结果的政策，而响应特朗普的右派思潮。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个月报》2025年1月号，题目是《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撰文的是江大伟，我是洪志聪，多谢你对《好个月报》聆听版的支持。